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讲这篇讲座，从基督教看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上面好像也比较凑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国内许多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我们自从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怀着一种积极的高兴的心态，希望祖国从此以后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教条中走出来。按照先经济改革，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经济是基础，经济的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改革，所以我们是翘首盼望，希望国家继续沿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从此呢我们国家呢就会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千盼万盼，现在呢政治改革呢一直没有任何的声音，却出现了北京传来的声音，是北京要巨资再造马克思主义啊，这个到处都报道了。最新报道就是说，中国愿意这个现在政府要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计划，先后拨款1亿元人民币，相当1300万美元，用金钱来砸出一个主，再继续来，这让马克思看到也可能不符合他老人家的心意，因为他虽然是主张经济基础的，但是他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面，用他的奉献的精神，他倒是真的把马克思的学说也造出来了。可是我们现在如果离开他这个精神的话，金钱是马克思所痛恨的啊，却要他去造，在里面再生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他的最大的一个讽刺吧。那我们今天我要再讲，以前要声明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基督教看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是一个信仰讲座。虽然马克思主义它本身从新学到学说，有各种各样的人对它做各种各样的评判，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尤其知道国内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更应该把持一个怎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态度，用基督的爱来持平的，不是激烈的，这是追求真理的。我们要生活在真实当中，而排除各种谎言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前言。我们说24世纪人类社会当中最悲壮的一幕是什么呢？不可讳言，就莫过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亚大陆上的兴起和衰落，这是一件最大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省，因为这场运动的理想是壮丽的，它是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命运的自我改造工程，要改造人类的命运是最大规模。为什么最大的规模呢？差不多已经在这场运动当中达全世界1/3的人口是直接的卷入进去，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平等、公益、大同、和平的一个美好社会，这是共产主义整个马克思学说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人认为最被吸引的地方，因为它的目标讲成是伟大壮丽的。可是这次运动，这样运动所付的代价却是触目惊心的。这个触目惊心是因为在这个最强调实践的这样一个学说当中，可在实践当中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最最初的估计呢，上世纪初直接卷入这场运动的人，那我们说已经占人世界人口的1/3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口口声声要为世界2/3未解放的人那个而奋斗，就说明1/3在这个统计下面已经算是解放了。但是也正是这1/3上这个人口呢，他遭受的在战争专政的逼迫，就人类灾难中死亡人数差不多按照现在上次法国一个专门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发表的一个黑皮书里面专门做了一个统计，差不多是1亿人，死亡人数达1亿。而中国在这个整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从开始夺权到最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有6000万人卷入到这个斗争当中，双方啊是双方的因这场斗争而死的。那苏联是它前苏联是2000万，连小小的柬埔寨1/4的人口被屠杀200万加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痛的情形。但是真正令人心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巨大的人民代价，他换回来的是什么呢？不但未给任何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文明和进步，反而留给了这些国家人民巨大的创伤，就是包括各方面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最最重重大的创伤是心灵的、道德的、伦理的创伤和多方面难以弥补的损失。理想是壮丽的，实践是灾难的，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何以如此巨大？这个问题我们是值得特别的反省。现在最值得、最应该反省的一个民族应该是中国，因为它受的损失最大。如果我们不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认识的话，我们这个牺牲、我们的人民的代价，我们真的是损失就更惨重。可是也是最悲痛的，也是最没无可奈何的，确实这个最重大的题目上面存在禁区，人们不可以随便说话，只有政府所办的用他金钱工程豢养的这样的人，他才可以按照上面的意图来说。这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每个人从一个有思考头脑的人，是一个为了每一个爱国的人，为了真正自己的祖国的文明能够强大的人，都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离开政权的关系，世界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左派都一致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一跟权力踏上关系的话，他完全就为权力服务，就成为僵化的教条。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一群，尤其是承受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的教育的人，而我们今天在座的是蒙恩得救的当代的中国的基督徒面前，是一项自大的信仰和神学的课程，我们特别要来进行反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唐崇荣牧师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这是一场神学上的失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今天从国内来的是成为基督教信仰最容易接受的一群，是最心灵贫乏、最愿意盼望的，这跟这一场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结果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是分不开的。人们在这里呼唤的是真理的信仰。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像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几个方面，分了这几个方面。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简介，马克思第二呢就谈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异同点，第四是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挑战，第五是人作为神，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最后是一个总结教训，我们的信仰文化使命，一共6点。我们当然内容 是比较多，但都要希望能压缩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9点，我希望9点多一定完成，剩下半个小时我们进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每一个问题上呢，不可能做深入的讲解，希望在这里呢是来一个抛砖引玉，每一个问题上呢稍微讲一点，我们来共同在这里做反省。说第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简介。共产的失败呢，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它的教训可以从各个方面来总结。很多人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各方面去总结。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它的反思总结呢，就是信仰性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而且这是个空白。尤其中国基督徒很几乎没有做过。因为我们过去秉承了一个传统，就是说我们是既然是来信神的话，我们就跟任所有的各界啊，我们政治我们就没有什么关联，这叫做 separation。要知道政教分离是基督教才提出原则，可是我们最可悲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往往就误解这个原则。正因为我们坚持的是政教分离， 所以我们不，我们既然不参与政治的权力的过程，我们是最有资格的一群可以评论这个理念了，因为我们没有利益冲突，因为我们不在权力当中，我们才在于超然的可以用真理的这样的态度，从宇宙神的宇宙真理来看，因为神的真理是要在一切方面做主做王的。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仅仅仅是作为共运之思想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我在这里讲呢？仅仅讲呢，我也不讲列宁主义，更不讲毛泽东思想啊，邓小平、李林三个代表都不会谈，因为这个是以后的过程，以后的过程，只是讲最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基本上就是用真理的一种分析为主的，从这个方面，而且我们用的就是他们自己所声称的这些理论的关键，我们来破解它的问题。我们像这样子呢，就建立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上面。我们不找争议的问题，只找他们自己坚持的这些主张和主义，我们看他们坚持的理论有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评价呢，当然这些都是从这个，现在你要上网很容易 ，Google 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国内现在研究生都要修这门课程了，所以都是研究生资料要去背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比如第一告诉你是人类文化最先进的成果，是最先进的，所以三个代表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的，它永远是代表最先进的文化，是肯定的，人类文化最先进的成果，这是第二，科学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还有及其方法论。第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第四，是放置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第五，它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战队的实践性，这些都是从这个里面来的啊。我这里顺便还带了一本书《科学世界观》啊，就是新时期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要编写的最新的了啊，是这种就是谈的这些方面，这个是坚持。我们可能读的时候都似曾相识，说不定你们在座的一个背过啊。所以这句话你一听就知道了，我们都是时代的见证，不是我们加上去的，是他的完全的自我评价。所以这里面的自我评价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是自己做的东西，评价是让给别人去评价的，如果自己做自己夸的话，我们中国人就一句话很难听了，叫王婆卖瓜，什么自卖自夸，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夸自己的，自己的东西你是不是好，你是不是真正老王麻，老王麻是剪刀的话，你要让别人去看。等到大家都动不动把马克思主义戴在头上的时候呢，那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用。就像基督教在西方，所有的异端都要戴着基督教的帽子，所以我们很辛苦。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必要戴马克思主义的帽子的话，那最好是大家都是唯意识啊，唯恐不及，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么一个问题。可是他在这里面的自我陶醉是很高的，所讲到的其中里面很重要的既是科学的，那么就是四门科学，我们会讲到里面的问题啊。但又讲到是放置四海的普遍啊，接准的普遍真理。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简单的，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简单的说，他虽然下面会说他是什么三个部分、三个来源等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体系，这样说法是比较中肯的，也是西方学界的一个说法。什么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说一种无所不包的，是面向大众的，是一种行动为行动指南服务的，为权力，为最后是为权力维系权力，在权力体系要说话的那种独断的宣告，都是意识形态。所以这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它一定是无所不包的、独断的，也就是一定要走向僵化。为什么？它为一种权力体系服务，它是为了行动而出来的，所以它是面向大众的，面向大众。所以就变成我们国内为什么叫口号治国啊，就是出口号就死了，也不需要讲什么，你就因为你听了口号，马上群众性就可以理解，就可以去做。所以这种东西呢，它是符合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定义标准，意识形态。那这是意识形态，这是中性的说法，就是说只是从学理上标准上说它是这样。而这一点呢， 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他声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他的阶级性他就是要讲清楚，这个是要立场的，需要一套专门的立场，就是只有无产阶级能接受啊。那么他所谓的实践性呢，就是他的实效性、实用性，是硬道理，能够用的那就是有用，所以他都是合理性的啊，是这样子狭隘性的，但是他又需要说是真理，普遍真理的，又说科学，这里面就会进行内在的矛盾，我们再说。下面我们说他自己说到的三个来源，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德国是古典哲学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自己声称的来自于这个。黑格尔他是唯心主义，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绝对啊观念的这么一个唯心主义，但他的辩证法呢就在唯心里面，理念论里面，在观念里面做辩证，正论、反论、合论啊，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到了马克思主义里呢，他就不要他的唯心的基础，要从唯物出发，就是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费尔巴哈，所以他说取了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的合理的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的内核，唯物论就把它辩证法倒过了，就辩证法不是理念当中一种思想的方法，而是变成一种普遍的自然界的规律，这就叫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是建立的不再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和讨论的方法，而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自然界的规律的，是从自然里面说，所以他就说他就取得这个名字叫做唯我辩证法，然后运用到解释历史就变成历史唯物主义。他取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有亚当斯密，原来最早就被那个颜色译成中文的就是叫做元素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鼓吹就是自由经济的，他认为人民的富就能导致国家的富，他鼓吹的是自由市场，他是讲的是交换价值，大卫李嘉图更多的讲的是劳动价值，那他们是最早的是从一个社会的方面和政治的一个观点是讨论经济的，那马克思呢就从他那里继承了，学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当然全部都到他手上就全部做了新的改头换面的发展，做出了完全与他们原来说不同的结论。法国的空想主义就是正西门傅列叶和英国的欧文的他们所做的共产主义实验，他们所做的共产主义的本来从圣西门傅列叶都是实验从基督教来的，最早的他们都希望能够过一种部落性的，就是某一种 community， 就是 communist community 是自愿的，我们自愿性的，大家来一个产业共有，然后我们是否能够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我们就把财产共有，然后我们就是安居就给大家，但是这种实验的全部都是失败的，所以在这里呢就他们讲这是空想的，因为他们又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所以从这三点，从三个来源当中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像这个地方呢我想快点说，因为如果真的这样说，那是你们要上马克思主义我们都上过，对不对？上一学期政治老师在上面一直上，你在下面做作业做实验报告我都知道，都是这样，我们过去也都是曾经这样子，都没听进去。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这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讲几个关键词就是了，简单的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呢他就讲到物质运动，他我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特别强调，像恩格斯和他们都说的啊，没有反应，没物质是离不开运动，他就知道的，反运动的都是物质，这些都让你去对话，为什么要提到物质的永恒运动，对运动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我们说运动就是运动吗？那牛顿也研究运动，我们也因为他这个运动感兴趣的就是运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要带来就是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变革，这是他要注入到以后的问题。他唯物主义是本体论，就是世界的物质，世界的 reality ultimate reality 就最终的本质就是物质，但是他说这是科学的结论，因为他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你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特别反对形而上学呢？因为形而上学就不是科学， 因为形而上是按照定义是不是科学，因为 metaphysics 就在 physics 之上，在物理学之上。但是在亚里士多的过去的哲学当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但是它却极其重要，因为它是讲本体性的事情，讲本体论的东西，这些巨大的价值论的来源的事情，只是科学是没办法检验的，哲学可以做猜想，但是真正的本体性的这些真理的本身的性质，那是要用信仰的态度去接受。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基督教里上不是说信仰的话，他要排除的是信仰，他是讲的是科学，那就形而上学就要被去掉。可是他在这里他就把这个世界的本质就定为物质，就既没有任何科学的方法去做检验，因为物质就是物理学专门研究物质的都还未能给出一个科学的定义，什么叫物质，你说什么叫物质。N 自然可以写作一等于什么 MC 平方，这是这个物质的和能量的一个变换一个数量关系，也没说物质是什么啊，一个物质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物质了嘛，这是最重要的。但物质究竟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所以它的唯物论呢，是这种呢，是它是建立在它的反应里面，所以它的认识呢就是反应，所谓你的意识就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来决定的，物质产生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就像恩格斯说的话，意识是人脑的产物，人的头脑产生意识，而人脑是自然的产物，这就把彻底的把精神奠基在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面了。这些都是物质，你能想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从物质中过来的。这物质真正能不能产生意识呢？物质是不是按照唯物主义造的是一定的复杂的程度，意识就出来了呢？就分离出你的思想、情感、道德，这里面有没有科学的根据呢？不但没有科学的根据，连科学的题目都没有，没有办法人做这方面研究的。你的爱和恨对原子的运动有什么关系？这是没有的。所以这些东西，但是它简单就是反应。我们知道毛泽东过去写实践论，什么通过人的五个观反应进来，人是一张白纸。其实你就算是反应的话，你反应得到的是不是物质的本体，你得到的是现象，你是感觉，这感觉本身还要被综合，还要被整理，综合整理的能力从哪里来，这些东西都不是唯物主义能够解决的，这太复杂了。我们不是从哲学上去讲它的这个贫乏性、贫困性，它远离了很多伟大的那个哲学传统，是变得非常的贫瘠，怎么样？然后他主要强调，如果是产生精神呢，也有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前面讲的是唯物主义，后面讲的辩证法。辩证法呢，就过去在黑格尔里面是讲正论、反论到合论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 它就一步步新的 synthesis 变成另外一个 thesis， 然后再 antithesis， 它就这样的辩证法的这个是观念运动。结果到了他那里啊，变成唯物辩证法了。就把它自然界看成了辩证，什么呢？左手和右手，阴变和阳变，什么甜和苦，什么都啥的，把物自然界的差异和变化都讲成是对立，都讲成是矛盾，最后变成斗争。那这完全就是本末倒置。形而上本来就是没有谈不上是什么对立面，没有什么对立面，都是差异性，是互补性。但是他要强调的是，一个是一分为二。过去是强调是对立统一，到后来呢，因为统一不太好，然后呢就把它说成是要不断的斗争啊。所以毛泽东就是讲共产党哲学是斗争哲学，就是讲要不断的永远的一分为二啊，所以才会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啊等等斗，他认为他有他的哲学根据，因为他是斗争哲学，是这样。那么列斯唯物主义呢，就把这套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到这个历史上，因为黑格尔本身注入到马克思里面就很强的一种历史观念，就是他的辩证运动，历史是理念的，他认为历史是理念的体现，现实是理念的体现，到马克思把它倒过来，理念是从现实当中上升的，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他是因此呢，他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对人的意识会起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决定呢？这东西不是可以认定的事情。我们就谁都没有否认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性格、思想、成长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讲影响，他是决定性的 determinacy。 faithlessly， 他就讲命运是完完全全决定的。那么他最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总算找到了这里面的事物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关于历史前进的观念本来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历史有它的一定的方向，从奥古斯丁开始提出来，是基督教领会的。如果我们中国对历史到最后有什么意义的话，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没有。所以马克思主义很多东西，它有些基础呢是从基督教的所带来里面吸取过来的，但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斗争是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那个在共产党宣言劈头就是说，所有的人类历史都是一部什么斗争史啊？所有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没有文明的斗争，没有文化的斗争，没有那个其他的斗争，好像都是阶级斗争，没有民族的斗争，没有国家之力，都是全部都是阶级斗争。他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一些。本身也没有什么证明的，这就是一种武断的说法，但是你是理性。当然在自由的社会里面，人家不信你丢在旁边，你摆那里人家不买就是了。可是如果跟权力结合了，你不去不信的话，那你会把一种最苦的奴役，就是你的思想的奴役。第二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强调的是剩余价值，所以劳动价值是本来大于你价值的，劳动有价值。但在这里面这个劳动的价值，资本家有资本的价值，厂房机器资本的价值是固定的，他认为所有的那个交换的价值都产生于劳动价值，但是在他里面的劳动价值是狭隘的，也是手工的劳动，他排除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劳动，排除了一种管理方面的劳动，所以他认为如果去掉了一些成本，剩下的价值都应该归于工人的劳动价值，否则的话你就是剥削了。所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第一次好像他发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奥秘，剥削的奥秘，因为是他榨取剩余价值，榨取剩余价值，所以这个就是这是用来在这个市场经济里面呢，给了一个很说是一个阶级仇恨的一个算动的一个我们看了是个挑拨的一个论根据的，就是我们以后还是评论。那么他又谈到剩余价值，然后他谈到是绝对贫困，他的预言里面资本主义社会是要绝对贫困，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家他是越来越贪婪，他不断的要榨取，榨取了以后投入再生产，资本的积累，他要买厂房，要扩大热闹，只能不更加的榨取，因此工人阶级会更加的贫困，这就是他的绝对贫困化理论。然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是经，他把唯物主义用到经济学，什么？用什么之物呢？生产工具之物，生产工具就是代表生产力，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共同构成的是经济基础，但是这个经济基础里面，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是革命性的，所以生产力它决定了生产关系。比如说过去为什么是农奴主这个奴隶主阶级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发明，比如说蒸汽机啊等等之类的。那后来为什么变成资本家工人工人发明了蒸汽机了？所以这些生产力发展了，所以生产关系就变成新的生产力。然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所有的上层建筑，你的所有的道德观念，你的所有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法律观念、宗教观念、艺术观念、教育观念都是上层建筑，包括科学也是一种观念，都是上层建筑，都是因为生产基础产生的。由这个方面严严格格的把人去定位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动物，经济动物完完全全所有的经济就是代表了政治，因为人的经济地位，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各种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法打上阶级贸易，每个人都站在你的阶级地位上说话，每个人说话背后都有你的经济、你的这个阶级的烙印在里面。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人们的共产主义社会也真的在经济上有出路，因为通过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所有的困境解决了。所以说来说去，人的问题就是因为物质不够丰富，所以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均。因为分配上的不平均，就更加造成了社会很多的罪恶，这是他的推论。然后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暴力革命，他认为一定要经过暴力革命的方法才能够改变一个社会， 而暴力革命以后一定要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到了这个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发展的更加猛。对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这里要做个说明，还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公道，就是马克思主义心目当中的暴力革命和列宁心目当中的暴力革命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是作为一个他完完全全要忠于他的唯物主义，就是说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就是你不想组织暴力革命，暴力革命迟早要发生，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这是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的爆发。所以马克思一生他不去组织任何暴力革命，但是他是预言家，他认为这是可以，一定是要这样做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行动家，他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分析而产生的一个预言家，他认为他的理论一定正确，而且他认为既然是生产的决定就是生产关系的话，他本身也是歌颂工业革命的。所以工业革命本身是生产力是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推动社会那个更加的前进，推动社会更加进步，别的不要管，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他认为无产阶级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阶级，是最先进的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到最后一定会起来的，一定会起来，起来建立他的政权。那个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但是这些东西在马克思主义架构里面永远不能发生，倒是在列宁里面发生了。列宁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就是需要运动一批卓越革命家，他完完全全就是专门是搞革命的，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教灌输给工人去亲自去组织，那么一下子变成本来是要物质决定精神的，现在物质如果不能决定精神，看成现在必须有精神来决定物质。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列宁主义。所以真正的组织一个严密的一个共产党的先锋队呢，是从列宁开始做起，真正的开始领导革命运动呢，也是从列宁开始做起的。在以前马克思认为根本不必要领导这种革命运动，因为它是个历史规律，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计划经济不断革命，阶级与国家的消亡，就是到时候无产阶级战争目的就是一切都是公有制，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上面共产党宣言讲清楚的，因为他就叫推翻私有制，一切归公。他认为在公有制下面，人们的生产力就会被解放出来，公民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被解放出来，因为他不再是为资本家干活，而是他成为国家的主人公了，就为自己干活，所以他的革命的那个建设性呢一定很高涨。那么话说过来了，因为他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要求不断的变化前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所以哪怕建了无产阶级计划经济，他不断革命，他永远要不断革命。所以又变成了，这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成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一个世界上一个特别现象。过去有人说是暴力是斗争是为了夺权所需要的，当把权力得到以后，他赶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安逸，就是要和平。可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里面，他认为要不断的斗争，要自己搞自己，要不断的搞下去，社会才会前进。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呢？阶级与国家的消亡，就是到时候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阶级，他解放全人，他全人都解放了，他自己也就不需要存在了，所以无产阶级拿下自己的招牌，那么就是阶级都消亡，国家也没有，因为国家本身他认为不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的为保障人民权利，明白这个？不是说人的权利需要宪法来保护，而是宪法给你权利，而是国家是镇压机器。当没有阶级斗争了，那干嘛要国家？他认为国家就是镇压，就是维持一个国家就是镇压，所以国家就消亡。所以最有意思的是，上次李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的演讲，他就讲，哎，共产党是要灭亡的，等等的讲，然后讲，哎，我没错，是共产党自己讲的啊，昨天讲到打着红旗打红旗，就是这样子说。因为有些东西呢，是他的理论上是有的啊，理论上是有的。那这是我最简单的介绍，一个关键词稍微说一下，主要是我们有一些不太了解的，稍微温故而知新啊，那复习一下，功课上复习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在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马克思本人是生于1818年，死于1883年的，他死于，他那个他整整的是活在一个什么呢？他是活在19世纪，完全活在19世纪。在19世纪是怎样一个世纪呢？ 马克思本身他第一开始是在波恩大学读书的，在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呢，由于不很好学习，也是个浪荡子，所以他呢，他父亲很失望，就把他送到柏林大学去。柏林大学呢，那是学风就比较严格一点，他认为这样的，因为他父亲是律师，所以希望他将来也继承他的，要学法律，让他学法律。啊，那么他后来呢，在柏林大学学了，柏林大学里面呢，就受了谁的影响呢？就受了黑格尔的影响，成了狂热的黑格尔左派，就当时的左派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分子。他接受的完全是黑格尔的一套辩证法，唯心的辩证法。为什么黑格尔的那个当时是在柏林大学讲学是这么风靡呢？本来是不可能的，在欧洲大学里向来讲学是神学上的讲学，哲学过去是说神学上的悲悯，它根本是哲学上不可能这么风靡的，是因为神学上已经走到了自由主义投降主义了。当时的在柏林大学的神学教授是谁？就是我们讲的自由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的鼻祖斯莱马赫。斯莱马赫又是谁呢？就在信仰上否定神。下面你看，从斯莱马赫呢，他是生于1768年到1834年，就在马克思在这个柏林上学的时候那段时间里面呢，他就是在那边做神学教授，他就开始搞自由主义神学。他提出神学，他把它变成了一种感性的东西。信仰是所谓集体，是人的绝对依赖的感觉，所以他不在这个加尔文啊、马丁路德的教育学上面再做任何坚持了。而斯莱马赫本来是出自于德国的近前派，近前派主要是觉得你如果只是教育的话，没有这个基那个宗教的一种近前，所以走到近前上的清楚了清楚，这样子给自由主义的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基督教谈真理呢，就不要在基督教里谈了。如果你要谈感觉，你要谈那个心灵的安逸呢，你就到基督教去。它有美学的效应，它有这个其他效应，或者是叫做实用主义的效应，对社会是好的。大家都认为宗教对社会是安定的，是让人是那个的。但是你要谈真理呢，你就到哲学上来考虑。所以呢，德国呢是产生一系列大哲学家的这个地方。从康德开始，到康德，为什么从康德开始呢？因为康德他第一次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说基督教本身是理性无法证明的，他把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五大证明都给破解了。当然，这是经验哲学，经验用哲学为神学服务的一个代笔。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他自己的话语身上，圣灵的大能上面的，不是靠人的理性建立的。如果一定理性是帮助，请注意，理性不是基础。但是如果经验哲学把它变成就像阿奎那样的变成根基的话呢，他就来攻击了。一攻击呢，好像真是这样子。这个作为一个绝对的保证是理性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就以为基督教没有真理性。所以从康德散布了怀疑主义，康德开始散布的是怀疑主义。在康德给基督教留下的位置，在实践理性上留下的位置，就是说基督教从实践的道德领域上面是有很大的价值的，但是在真理的价值上面啊，他就认为没有。从此以后呢，到了黑格尔的就讲一个上帝呢，就把它叫绝对观念，就是上帝。他再也不讲圣经中的上帝，不讲历史当中的耶稣，他是讲绝对观念，上帝就是绝对观念。因此在这里面哲学上面呢，就是完全就跟自由主义的神学结合起来，就开了一个缺口。因为哲学上再讲绝对观念是上帝的话，他没有启示的保证，没有什么，他很快就被冲垮。果然到了费尔巴哈的时候，就写出了一本书叫宗教的本格，就把这个假设拿掉了。什么上绝对观念是上帝啊，都没有，一切都是所谓的观念是从物质过来。为什么呢？费尔巴哈继承的是18世纪的法国的唯物主义进步，基督教唯物主义，所以这样子就给他造成了这么一个学术氛围和空气，给马克思打开了一条，就是这个信仰方面是完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宗教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并不是认为是一个主要的敌人，因为这个东西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很快就没有了，他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他又说，这 对于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他有这么说，所以他对宗教是彻底否定的。第二是文化上高举人的时候，因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它是高举的是理性，大家知道，从伏尔泰、卢梭、孔德，你要说那时候天主教神学大制作在这个法国的时候，这个是有时代的地方啊，成立主义等等，所以因此呢，就成为了革命运动的对象。这是基督教，这就是天主教啊，它要学习为什么？因为在法国是最残酷的镇压了改教运动。法国的这个瓦勒柱派就是当时的相信加尔文，他们加尔文本身就是法国人，都逃到了这个日内瓦去了。所以法国对宗教运动的这个是镇压是最血腥的，最后给法国的国家民族带来元气大伤。那么因此整个宗教被差不多被连根拔起了。伏尔泰、卢梭或孔德就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他曾经说人类的历史是从宗教时期进了哲学时期，最后成熟了进了科学时期的人，这就是孔德。他也产生所谓狄俄罗、艾尔维修和霍尔巴哈等一批叫做百科全书派，他用百科全书代替圣经一书，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一批人看起来好像洋洋洒洒的，好像文化上产生的不好，可是对法国带来100年的震荡和法国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所以这里当离开了神的时候，人的高冷滔滔却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的灾难。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潮是高级感性的，和德国的代表人物就是歌德、谢勒、莱辛，这些人文化上都是名人啊，包括音乐家里面有只要说是有贝多芬啊等等，都是这样巴拉克，都是对人的进步、对人的主宰世界啊，充满了这个非常的这样的乐观景象啊，像英国的胡半泰诗人啊，那个沃斯沃斯等等，这些人都是所谓一种，他们是比较注重感性的，感性是对理性的这种消毒，他对你高级理性的东西也有看不惯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来对抗性。其实这个浪漫主义的思潮和这个萨巴斯启蒙运动呢，合在一起呢，就把人的地位抬得很高很高。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三个特点就是政治上是不自由的。在马克思的普鲁士，他的上学的柏林，政治上其实不自由，学术上的空气是这样，在政治上不自由。为什么呢？他是欧洲大陆的进入后拿破仑时代的反动时期。大家知道拿破仑其实本来跟法国革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拿破仑的上台是借着法国大革命上台的。所以拿破仑一句话是法国革命自己。当拿破仑他登基以后，他做了以后，因为欧洲各国都被这个法国大革命给吓呆了，无法无天的这个国王被推上去斩首等等都吓呆了，所以自然就结成了反法同盟。那么拿破仑上台以后呢，拿破仑他当然在国内是也借着大革命的气势，他上了台以后，他就以这种新的要给欧洲带来新秩序的这种呢，这样完成他的个人政策征服计划。实际上最后他自己也称帝，他不是实质上的革命的一个真正的代表法国大革命的那个，但是他却在里面也可以讲是浑水摸鱼吧，或者是十四造英雄等等。无论如何，当时呢欧洲的君主制度，俄国比如说伊卡捷琳娜啦、伊凡大帝啊，那些这些人啊，还有德国的那些威廉德皇啊，那个普鲁士帝王啊、梅特涅啊，那些这个奥地利的首相等等，他们就是极端的就是防止法国的那种革命思想进入到德国来，进入到欧洲大陆来，所以产生了个后反动情绪。所以马克思早期有很多文章呢是从一个争取自由，所以他一篇文章叫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他为一个人参学真理的权利而辩护，首先就是需要是言论的自由，是出版的自由。但是最讽刺的，等他有了自由的时候，他不许人家有自由，这是他这个最后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第四就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因为那是工业革命啊，18世纪工业革命到19世纪方兴未艾啊，所以工业革命就是所谓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兴起以后，那个工业革命当然是包括英国了， 啊，英国也在里面，那个就是造成了所谓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很多东西其他的社会机制还没有适应的时候，有这种情况。第五呢，就是社会上本质分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印象这么深呢，它实际上是在生活在普鲁士本质分明的这种阶级形态的社会当中是有问题的。而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种当时的贵族制度等等，就造成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带上了一种很多的这种明显的痕迹。当然有人常常说的马克思有一点，他离不开他家庭的影响，马克思父亲的影响。马克思他父亲他是一个本来是个犹太人，是信犹太教的，但是他后来却信了路德教，信理宗在德国。马克思有故事这么说，马克思问他父亲为什么要你就改宗了呢，改教了呢，他说这样改教我不再做信犹太教而信的路德教的话对我的生意有好处。因为他是律师，他如果只信犹太教的话，很多这个基督徒就不一定找他打官司了。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犹太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他也表明我信你们大多数人的宗教，那么你们看我呢就不会把我看成是外人了，因此呢你们就会接纳我。因此呢，由此更加加深了马克思认为所有宗教的信仰其实都是虚假的，真正的利害关系是经济。因为马克思父亲就是最好的榜样，就是为了经济的利益改变宗教的信仰，所以他认为宗教一定是上层建筑的，是随着经济基础是需要而改变，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示范。不过话说过来了，我从其他资料看到马克思的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他因为马克思后来不信神，就是痛心万分，宣布解除这个跟他的儿子的关系，这是我后来看到的，就是他的母亲。所以父亲和母亲取向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到底哪一个决定哪一个呢，其实还是取决于马克思自己的选择，马克思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呢？我们都不否认排名对一个人的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常常看到同一家庭出来的人，哪怕是双胞胎的话，完完全全同一影响，他做人的方向也完全可以不一样。所以人并不是环境决定的，没有自由意志的，完全是机械的一个产物。人和环境之间有一个动力上的一个互动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常常有人说出污泥而不染，谁是谁是出污泥而不染，就是他整个环境非常这样，但是他却是完完全全的不受这样的影响。我们这样的人也看得多，当然没有人是真的出污泥而不染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也看到，环境的影响基本只是一个考虑因素。比如说如果讲环境的话，马克思他当初他的观念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很大的主流，因为什么主流，在英美方面的发展，他的思想取材哲学取材都来自欧洲大陆。比如说在英国美国的话，在美国已经建成了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政治的社会，马克思生活是在这个世界，而美国大革命是在18世纪完成的，已经完成了。而英国已建成了一个君主立宪保障信仰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而这一切都不需要付出暴力革命的代价，都不需要付出暴力革命的代价。所以这些东西他没有仔细去考察，没有仔细去考察。而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当马克思还是非常热衷于写他的资本论阶级斗争论的时候，当时有些比如说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就是比如思想家的那个 John Mill 约翰米尔，他是所谓的叫做我们讲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派别，是在英国是哪的，还有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派别，这些派别是蛮盛行的。他们研究的是怎样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哪怕多数人的民主制度怎样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在这个时候呢，马克思呢完完全全和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是完全脱节的。当时举了个例子，像当时的是主流的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社会学家，他写的社会学著作里面或者是政治经济学家里面，像蒋庙里面，他的 reference 参考书里面居然没有一条是从马克思主义引证过来的。就是说他当时是在一个很小的派别的思流里面，他的理论是引起了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的兴趣，尤其在法国，在美英一点不引起什么注意，所以在这个里面。 但在这地方呢，它既定时代有联系，所以我们也不说它时代的必然，我们说必然或者是选择，但是它这个时代里确实有造成它这样的一个土壤，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人们陶醉于牛顿科学成就的时代，这不可否认。牛顿科学的成就呢，实际上呢引发了牛顿的科学成就是17世纪完成的。17世纪牛顿科学最注意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说，因着借助了牛顿的自然科学理论的集大成，人们现在开始就是凭科学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天体的运行了，这对很多人印象很深。而牛顿他们本人都知道这是他是神造理的结果，而且也知道这个科学本身是也见证上帝的荣耀。可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看来呢，就是同一个事实，这个完全就不同的解释出来了。所以单纯的社会存在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思想是超越，所以另外一种思想他就另外就看待他，他把它看成是人的成就，不是看到神的荣耀。因此在这个地方呢，18世纪就产生了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那批人呢，他们是用牛顿那个比如说麦克斯韦尔弄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科学家的成果，可是他们加以发挥的人呢都是不信神的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是变成了人的心态呢，要构建大理论体系。因此就出现了哪几个体系呢？就被这个背景上产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的这个他认为是自然主义的这个进化论，然后呢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也产生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这三者的前提呢都是把人，第一达尔文进化论把人从自然界里排除出去，否认人是神是创造天地生命的主，马克思主义把上帝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当中排除出去，神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我们才是。弗洛伊德是把上帝从人的个体的生命精神理念当中排除出去，人的个体人是自己的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那么他们三个理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把人的来源奠定在动物身上，而马克思把人的基础立在经济身上，那么弗洛伊德呢是把人最宝贵的，原来是柏拉图说人有生三层，如果一个人最下等的人呢就服从人的欲望，欲望在腰里，这种欲望包括生殖啊，这个性的欲望都在里面，然后呢在胸中是情感，情感比较高贵一点，所以如果讲一个人他带着一种情感进入一种性的当中去，人家觉得还有爱在里面，好像还不那么肮脏，纯粹赤裸裸的动物性的交易是最肮脏的。但是话说了，这情感本身要加一个区别，有些情感是不好的情感，虽然情感是真的，可能还要分圣邪之分，可符社会规范还是不符合社会规范，你情感之分，这个他就认为柏拉图需要人的理性，所以头脑是最高的，他认为是分成三种。可是到了弗洛伊德里面去，就说人是性欲的产物，人所有的一切思想都是被性欲所驱动所冲动的，所以把人就完完全倒过来用了，不是用人这个东西反过去，真的是。所以在他们表面是眼花缭乱人的宏大理论当中，人在他里面全部降格了，全部降低标准，人是性欲动物，是竞技动物，因为他是动物，他只最最真实的就是自然冲动，他没有其他真正的高贵的这外衣啊，一些东西去决定。这个东西呢是他们的一个很把人，所以说正因为19世纪出来这个20世纪人活得很辛苦，整个人类道德的文化很贫瘠很败坏，就是这样放纵各种情欲放纵。所以这里面说就是必然还是选择，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很进步正义推动的，但是也有这样的人都在同一个社会里面行动。你可以说林肯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你也可以说马克思是那个时代产物，可是他们的想法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那我们看第三点，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异同点，我们来分析。 我们今天是因为讲基督教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特别需要把它这两者做个比较。异同点，那在这个社会上面，如果说有一个主义提出来跟基督教最像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觉得要批判他的时候可以讲他，简直是一种新神学。像罗素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他要控制马克思主义是最简单，就把马克思主义跟基督教做对比。你看他像基督教，所以他糟透了，明白了吗？那我们呢是基督教的，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马克思主义，看他有表面上相同的地方，有实质上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来，有的时候来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很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会接受基督教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嘛。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一定接受基督教，因为他觉得基督教很像马克思主义嘛，所以这个就很讨厌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一定要讲清楚它相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我们才能搞清楚。第一，两者都相信自己理性的真理，这是真的，两者都相信。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破产的时候，很多人攻击基督教后现代主义，就是说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绝对主义已经破产了，所以现在人家再不去相信什么绝对的。很多人在国内来的时候，他过去相信过马克思，他再也不来上当受骗了。一听你基督教的牧师讲的也是用口气这么坚定啊，那有这么样的事呢？那肯定是我就再来不上当了。就是因为这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相信自己领受的真理啊，这就是马克思作为一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这么大的口气，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信仰，而且不讲这个是还讲自己是科学，同时呢还讲它是信仰。信仰和科学是矛盾的，我们基督教不讲自己是科学，我们讲我们是超越科学的信仰，我们信仰和真理是挂钩的，真理的信仰，但是科学是永远是一种手段，但是它这里都要。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有两个不同，虽然我们两者都相信自己领受的真理，这点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基督教相信是这个真理是上帝恩典的启示，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一点就是这个真理是上帝恩典，不是人所配的，是从上真理是从上而来的，这真理的来源是属天的，是上帝恩典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人的骄傲不在里面。而既然是真理是真的，它必须是你相信，信仰是不能变的，永恒不变。信仰最宝贵的是忠诚和持守，如果他信仰的目标老在变的话，你谈不上信仰，你跟着变来变去你不信了，什么也不能信。那么但是呢马克思主义呢，他认为的理论那个真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发现，也不是随便人口发现的，是无产阶级自己发现的，因为他有阶级性还有他的实践性，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发现。说穿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是无产阶级，可是一定要讲他的发现是无产阶级的发现，而无产阶级都不懂，然后他是教育无产阶级，就这是你们的思想要自知道啊，这就是变得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是无产阶级当中实践的发现，他实践从哪里？实践是下面的，所以他的真理的源头呢是属地的，就是呢，既然是自己的发现，那么是功劳是属于人的，所以人的骄傲一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在这里面，既是你的发现，那么你还要必须继续发现，是不是啊？你到底发现了没有？所以呢他就讲真理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所谓不断发展完善，你听起来哇，真理大善不断发展完善，如果他真理还要完善的话，你所谓发现就不是真理，因为他要变化，他要改变，他不完善，所以你暂时不要相信，等到什么时候发展完善了，最后你再去相信好了。可是他要你不断的相信，所以你信共产主义你会信得很辛苦，你常常要跟着变，你变了以后你追着他赶不上形势，老跟你常常遇到新问题，这就是这个在共产主义这个真理观上的一个很大的讽刺。好，我们看第二，两者都不满意人自身的处境，这一点都是啊，都不满意。那基督教不满意是什么呢？人因犯罪而堕落，所有的苦啊是因着犯罪而带来的，所以这个罪这个处境是全人类的处境，是因为罪在里面，所以苦呢，我们说苦是果，罪是根，所以有罪才知道苦，那个苦是什么东西。所以一切都是，比如说我们说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是工人是苦的，资本家的不屑是厉害的，我们就很解释那是都是罪， 啊，资本家贪心嘛，你就要利润嘛，结果你夫妇工人死了，所以你资本家要回转，你资本家回转，是指人要回转，并不是这种经营方式、财产要怎么样，是人要回转。那也有些资本家，他自己办厂，就像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就是罗伯特·欧文吧，他就搞共产主义，他自己搞棉纺织厂，自己投了大量的资金，就养一群人，把这个资金给大家，叫大家管，结果大家把他资金吃光分光，鸟飞散。也有这种情况的，你说是不是？他也是资本家，但是他的心愿要比人家好得多。这种东西，人是都是经济的工具，你知道吗？人在经济面前，人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可是他的一类大死了，你资本家一定是怎么样？举个例子，但是我们看，他认为呢，最大的处境不同是什么？就人民贫穷而最苦。马克思主义最值得尊敬的一点，也最容易吸引人，他是为穷人在说话。因为他的旗他是要反对剥削的，反对压迫的，所以这里面呢，他是，但是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罪恶都是自由地带来的，所有的罪恶就是用财富分配不均而带来的，所以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贫穷，所以要改变这个，要改变人的物质条件，改变人的经济基础，然后上层建筑才会真的变化等等等等，所以他只是要反对贫穷啊，人民贫穷而受苦，这是两个不同的，但是我们认为基督教深刻的说，贫穷是因着人的罪造成的。贫穷，如果你说是剥削，也是因着人的贪心。不顾穷人的死活，在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要有个怜悯的心，一定要常常的要帮助穷人。这是耶稣基督来到穷人那里，他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而他只是留在一个现象上。第三，两者都要改变人的现状。基督教呢是要借助神的爱来获拯救的，然后他用爱去传福音，他不一定要不分彼此的传给所有有耳可听的人，所以他传的是和平的信息，传的是爱的信息，他要借助神的爱，所以基督教基督徒的最大动力是带着神的爱，带着爱中没有惧怕，在爱里面行事，所以基督徒要领受的完全是爱。即便是你的敌人，也告诉你要爱敌人，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但是这个爱你讲清楚了，不是不分真理和谬误，爱是不喜欢主义，只喜欢真理。但是对于那些不义的人，你是要爱；对不义的行为，你要恨。这个就是都是应该这样的。可是在这里，就是把人它的尊贵性和宝贵性被抢救出来。可是在这个共产主义里面呢，啊，马克思主义呢，他要改变人的信仰，他借着什么作为动力呢？他是借着人的恨而斗争，行专政。所以恨、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就是共产主义的润滑剂，所有运动能够点燃起来的一个导火索，它是借着恨来发动斗争的。不管什么样的工人斗争、农民斗争，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斗争，所以一定要借着恨，所以你就知道了，在这个里面你没办法，所以你好好的也要对教会很一样，因为他所有的爱就是只有共同利益上的爱，只有阶级里面的爱，他对其他不属于这个阶级的，那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去消灭、去改造，这就是，所以他行专政就比你理直气壮多了，因为因着这个东西，甚至启发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那共产主义为什么吸引很多人去斗呢？因为他指到了一个对立面，指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对立面，所以我们也要指到个对立面。我们指到什么呢？他就指到种族主义的对立面，他就指到犹太人是敌人，因着恨，所以可以把人呢这个仇这个一直凝聚起来。你不恨的话，你就会恐惧别人会恨你，因着害怕而参加。所以你晓得文化大革命是为什么大家一起来斗啊？一夜之间朋友都不认识了，因为他不斗你，他危险了，他恐惧，他急急忙忙表态。都在恐惧当中产生的，那完完全全跟基督教这个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不一样。比如两者都对社会下层的穷人表示同情，这点也是很像的。基督徒也是对穷人要表示同情的。那怎么样学贫穷同情呢？福音是最早在穷人之间展开的，300多年在罗马帝国里面，福音是在穷人中展开，福音在贫穷的人有福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看重的是穷人，虽然穷，但是他有永生的价值，所以要让他得到福音，得到福音了就得到这一切了。 可是呢在革命呢也是最早在穷人中发动的。穷人有什么价值呢？是有工具价值，因为它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革命可以依靠这股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那为什么我讲它是工具对象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常常会知道，真正的爱穷人是从神来的。耶稣在这约翰福音里面，当玛利亚把香膏给他的时候，犹大就说：“哼，这香膏如果30个银币去买，就穷人可以救济多少穷人啊？”这是犹大所讲的啊。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讲啊？哦，当然穷人第一。这个永远是这个，我在这里也是不好意思啊，多拿了一点。这耶稣怎么讲？你们常有穷人同在，却你们不常有我。所以穷人不是神，就是抬了一个穷人，什么手段都可以做了，因为主才是神，才是主。你要常有我，你们常有穷人同在，什么意思？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相对的贫富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现在的穷人跟过去的穷人意义不一样，明白？你现在住在东区，你住在这个北市里头，我就可以认为你在加拿大算是穷人了。可是你进去，你会发现你有电视机，你也有电脑一部啊，或者是你会有这些东西，起码有的，还有一个电冰箱肯定有。可是过去要很富的人才有。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这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犹大是不是真的爱穷人呢？不是，他因为圣经上因为他贪心，他最后拿30块钱币他卖给他自己是贪心，他都是拿出来做招牌的。那你就可以看到革命成功以后那些穷人还是穷人啊，已经是这样子的，老根据地还是最穷等等的。我们就看到真正的是已经说是为穷人打了天下，天下已经是说是为穷人打出来了，可是穷人依旧比甚至比过去还穷。这就说明真正的怜悯的心是出自上帝的，不是人自己封自己就可以。所以从这一点来认清共产主义是很重要。最后第四个就是两者都有最终的盼望，也就是相同了。你看有四大相同点，难怪都混在一起搞不清楚。基督徒的最终盼望是在神，荣耀神的新天新地里，神荣耀的新天地里，所有的信徒都享受着生命永恒的丰盛。是生命永恒的丰盛是所有的信徒概莫能外，历史上所有的，不管是在过去旧约时代的人，还是新约时代，耶稣以前的耶稣以后，凡是信主的人都有。可是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最终某一代人啊，最终某一代人，不是你都有资格的，将在世界上建成共产主义，享受什么？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搞了半天只是享受物质极大丰富。至于心灵怎么样 ？Who knows？ 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这物质极大丰富了，你是富了，你心灵一定快乐的。这是一种很幼稚的、很浅薄的人性观，可是，在穷人的里面倒是蛮有善终的，因为穷人那时候只顾油盐酱醋了，现在问题就是穷嘛，等到他富了以后才知道富了问题更多。这个富人里面的头脑他没经历过，他没有设想过，他这就是人的局限性，人的局限性。好，这个就我们就看到第三到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的挑战。我们在这里讲马克思主义，你千万也不要轻看他，他很多东西搞不清楚的时候，本质上搞不清楚，你会觉得他真厉害，还有很多很积极正面的东西，它对基督教构成一系列的挑战。第一，马克思主义挑战基督教的上帝观。我在这里要全用他的话来说，说基督教有他说，他自称他自己，然后看基督教。上帝观怎么样？他认为是科学进步迷信除，无所畏惧人自主。这是他自己很大的马克思。而基督教可怜了，因循守旧在上帝，出现自破愚昧解，愚昧解，真是这样。为什么他带着一种社会的一种进步观，基督教虽然是古老的，最后总是要被破掉，他是不断前进的。你想想，人做主多荣耀啊！哎呦，你自己还带着上帝，你自己甘愿在他下面，你太可怜了。所以人的骄傲变成人的什么荣耀？他在这个里面，他觉得这是他的志气。我们常常讲，一定要不要长扰灭自己的威风啊，要不要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所以这个意思。人的那个志气要拿出来，他认为这个上帝什么都是科学不进步的结果，他很相信这科学进步呢迷信主。那现在中央也发文件，就是要加强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 啊，科学的有无神论的教育，就是说，不要让这个迷信。我有些党人是搞迷信，我跟他们一样反对，从道道弄弄的。但是基督教就不是迷信了，但这一点他们是一概而论，凡是宗教都是迷信，他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上帝，你何苦呢？你自己反而不自由了，做奴隶了。第二，马克思主义挑战基督教的旧世观，他的旧世观他是认为争取解放靠自己，真理在手掌大权。你晓得福音掌握在自己手上掌大权的味道是很好受的，真理又在手，争取解放靠自己，这就是国际歌上的，对吧？要得解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争取人类的解放全靠我们自己，这是他的里面说超过来的。所以他认为基督教是求神拜佛都为己，对他来讲在唯无神论一样，什么神啊佛啊什么上帝啊耶和华啊不仅都是一回事，他根本没有兴趣跟他搞清楚，求神拜佛都为己，这是对我们基督教的挑战。你如果都为己的话还不如他，因为他大公无私，你还为自己，你听天由命生于呢，一个是真理在手掌大权，就硬道理掌了权力了，靠权力来运作，你自己又不去做什么，你只是这样子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这个上面。第三点是马克思主义挑战基督教的公义观，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批判剥削压迫罪，奋起劳工齐斗争，那听起来是很正义的啊，批判那剥削压迫罪是吧？可是你基督教怎么办？你说宣教士你到工人那边，你肯定不是组织工人去斗争，你给他传福音啊，你一定叫哎呀我们要忍耐到底啊才能得救之类的话。圣父忍耐是甘做奴，麻醉人民是鸦片啊，是的，就算你这次苦没关系，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希望不是在那可见的，是那不可见的，因为可见是暂时的，不可见是什么？是永远的，是圣经上的话。所以啊，我亲爱的工人弟兄们啊，不要为此愤恨不平，你要好好的守住你原来自己的方法，你好好的去为老板干活，你自己要知道你还要向老板传福音，你要向老板传福音，你不要把它做成对立对象，你要看成是一个爱的对象。结果后来基督徒就向工人家老板传福音了，结果老板得了福音以后，他就觉得哎呀我对工人弟兄，这是主内弟兄干什么这么厉害啊，那就把工作条件给改善了，对不对？啊，等等，有各种情况是不一样啊。所以到底哪一种途径比较好？他认为是麻醉人民思想，所以就变成基督教是工人那个群众的鸦片，也就是这样来了。然后马克思主义挑战基督教的教会观，这一点我要特别做了声明。其实马克思主义这里面不多，主要是列宁主义，但是为了表示。大家已经常常把它混在一起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立了共同是弟兄，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列宁主义当然继承了，但是革命队伍成而坚，那是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就是他认为我们真正要组织一支大军的话，你们不是要做基督的精兵吗？你们怎么做基督精兵啊？教会大门四面开啊、他是泥沙俱下鱼龙杂。我们过去说这个那个圣父衙门是吧，四面那个八字开，或者是有理没钱不进来，对不对？可是教会永远是谁都好进来的。这进来以后，当然耶稣说不要动，麦子败子都会有的，都不要随便乱动，等到天父到时候审判的时候他来收购。因为你动败子之后你会伤到什么麦子，所以教会里不会为了教会队伍的纯洁而奋斗啊、常常在教会里清队。清理一下教会队伍或者等等，他不会搞这个。教会只是像包容爱，他不会搞斗争的。看起来这就是完了，组织纪律性不严密嘛。那你这样子怎么执行任务呢？可共产党不是，他不断的清理他的这些队伍，人人过关，所以要成绩而成绩，这个表示坚信。哎，有的时候你想想，战士也可以起作用的。那比如说国民党跟共产党一起斗争的话，战时性的话。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他最大就是抓共产党特务，他杀死每个人都人人过关的，啊，要抓你特务。可国民党就不可能，他的理哲学里面没有这个人人过关的，就国民党里面就隐藏了很多共产党的什么地下工作者，是不是啊？国防部也有，哪里也都有。那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怎么打得过呢？那肯定打不过。那共产党你看没有也制造出大量的特务啊什么的，后来都冤案了，每个人都要过关，每个人都要过，看起来好像他很有利，其实真是不利，苍蝇下来。很多人共产党人被整得伤心了。他这样子一来，他最后的是实际上是使人们就是真的是 是对他离开了吧。暂时的利益是有的，但是最后没有的，我就是提一下。所以神的智慧不是人能看得见的。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挑战基督教的末世观，对不对？他认为历史必然是体力壮丽事业人完成，最后人享受所有的荣耀。当然这个历史的任务是落在哈特的人性，又是他的无产阶级站在先进阶级里面，他永远站在历史的前进方面，所以他可以找到无上的荣耀。所以他有权掌权，有权压迫你们，因为真理在他们。那么对于资产阶级当然没有，他的压迫是没有道理，因为真理不在他那里。为什么你说真理在他你这里，为什么他不在那里呢？谁说的？他说是我说的。为什么你说算？因为我有枪啊，我是这样子的。那么资本主义有枪那就不对了，你是随便增加工人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个道理上讲不通的地方，法理上。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看法呢，就是无所作为是空盼望，新天新地谁知道啊？这是因为你没有坚持的这个唯物主义做基础，所以这些基督教的这些东西呢，当然会这样。时间很紧张，那最后我会谈一下人做神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马克思致命伤，我在这里说，没有好处是坏果子，也没有坏处是好果子，这是路加福音说的。所以我要说，我在这里就讲马克思主义，我不太讲马克思做了什么事，因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是败了人办坏了，常常说谁办坏谁办坏了，那个刘少奇之所以办坏了，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林彪办坏了，因为他是叛徒。我说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是最后我们就知道，没有好树会去坏果子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看他跟马克思去注明一下，我打的是龙种，怎么收的就是票子，因为他自己的自我解造，你肯定是打票子才收票子啊，你怎么打龙种就收票子呢？所以你这个不满呢，你也不能就把责任就是推给别人，就像当年一样的，我们这个把这个坏事都归给别人啊，就像那个亚当把坏事归给夏娃一样，也不行。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与普通的无神论比较。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叫特殊无神论，和普通的无神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怎么样的？普通的无神论呢，就是没有神，彷徨、怀疑、消极。所以普通的无神论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享乐主义、存在主义都可以。它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彷徨、怀疑、消极，今天有酒今天醉，都是一看就明显是不好的事情，都是消极的。资本主义请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厉害的一个话语的一个技巧，就是认为他把自己的对手讲成什么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的对手是资本主义，好像对资本家在跟他斗争一样。资本主义是基督教要批判的，有钱有资本就想主宰一切了，西方是不是有钱有资本想去主宰一切了？也不是。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中国西方的资本和中国的政治是两极，很多人反对这个共产主义是也是用他的话语去讲，哎，我一看我就头就眼冒金星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一种话语。资本主义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对，这种主义都是不对的，拜资本都是不对的，也是我们不同意的。但是这肯定的了，没有神的话就变成这些主义就出来，那就是消极的，都是见钱眼开，今夜有酒今夜醉，都是现世的，都是消极的。然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什么呢？它的特殊无神论，它的特殊无神论呢，它的要害是什么？它不是一般的无神，它的特殊无神就是人要做神。它的无神的目的是否定有神就自己做神，它的嫉妒，所以它的无神论是特殊无神论。它的特殊无神论呢，就产生什么主义呢？科学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主义，多好啊！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些正面的名词啊。你说是科学好不好啊？好啊。理想好不好？好啊，你看，好的主义都没有理想的，存在主义没有理想，退费主义没有理想，虚无主义没有理想，怀疑主义，然后共产主义有理想，人要不要有理想啊？要，人要不要有盼望？要。说到底，这个世界上这留下谁可以跟他抗衡啊？只有基督教，佛教不行啊，伊斯兰教行不行？伊斯兰教自己讲，我不知道。不过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占过上风，这也不是。他的性质是什么呢？如果前面的性质是彷徨、消极、短视、颓废的话，他的性质是自信、夺断、远大。不是阶级，是阶级是认错了啊。就是自信、夺断、夺断和远大，很厉害，非常的。这个符合了人的一种荣耀感， 所以这些有所作为的感，自在人力感，人要怎么样把利益这个接受里面。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提醒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善或是最大的恶啊，在这里是一步之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最有挑战性，也就在这个地方。真正在世界上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是谁啊？千万不要以为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千万不要这么说。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凡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稳固的国家里面，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进不来。而马克思恰恰就没有知道信仰的力量比经济的力量更大，这个东西他没有估计到。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个推论，如果有神的话，马克思主义要这样的去接着自己来做神，站在一个把命拿在自己手上，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话呢，那就变成最大的罪了。为什么？最大的罪，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偷东西，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自己要去做神，站在神的宝座上，把美善尽于一身，这才是神眼里最大的罪。这就是这样，所以若有神就是最大的罪，因为人不可自取。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话，你不要这个事情不要做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想了。那个主在上帝的心里，这个主必败，因为它是产生于人的自大，自己要做神，肯定败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的话，你要说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最大的善，因为人可以做主，主义就胜。你说哪个主义能谁看吗？马克思啊，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世界。他说所有的哲学过去都在解释世界，但是 point is， 他的问题就是说要 change the world。 谁认为这个世界好了？基督教也没认为这个世界好啊。这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是贫穷的世界，常常人的泛滥世界。所以改变世界是很吸引人的，到底问题是谁来改变？这是问题。其他的主义消解的，他是积极的，他有国际主义精神，他有这个，他主张科学主义，他主张社会共产主义，目标都是远大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要知道，这就是要一个在基督教里，这是基督教独有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是巴比塔的起伏。你去看看创世纪第九、第十一章一到九节里面，巴比塔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当人都团结起来，重新建立造塔的时候，在人的途径里看，人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一起来传扬我们的名。如果是世界上没有神的话，人已经最高了。人的名不传扬，还传扬谁的名啊？难道还传扬猴子的名吗？还传扬狗的名吗？当然传扬人的名，人的名当然是最高了。可是问题，如果人上有神，那就是最大的罪。所以上帝对巴比塔的这个审判是很严厉的。所以才知道，人原来对抗上帝的最有的武器是，大家能够全民一起造的话，就是靠语言。原来语言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恩赐，是传让人们去爱。但是语言变成人去利用他的对上的人，上帝只要把人所占领的那块地方一抽，人就完蛋。所以这个是很深很深的启示，巴比塔的启示。那好，第三，无神论带给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困境，我下面抓紧时间稍微谈一点点。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却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是哥林多书的前书上的一段话。那好，我们看下面几句话，他的悖论啊，你从马克思主义这个里面讲，我就看到了悖论。第一，人的来源是无意义无目的的，因为他是唯物主义的。目的本来，他又拥抱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恩格斯讲呢，就如同达尔文发现了社会的这个生物进化规律，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进化这种规律，就这两者是互补的。所以人的来源是无意义无目的的哈，他却要人过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就是他要人做的是无缘之罪，无目的无本之末的功。没有意义的事情怎么会变意义？怎么能够无中生有？这是他的逻辑悖论。第二，人自身没有内在的任何本体的价值可言，所以人本身是猴子变来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人却可以创造这世界最大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的本体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就是原地流大。没有因而有果的事情，所以他最大的困难是把上帝的源头给美善的源头给沾断了，自己要爬上去，就是爬那个虚无的梯子上面。所以他里面讲人的价值，你看这本书上面，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的价值是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有人对社会贡献是正的，有人没有贡献是零，有人是负贡献，反动阶级就是负贡献。 所以啊，我把他们消灭打倒，那是毫不留情。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是说，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最有价值的行为就消灭那些没有价值的人，不斗争，这就是一个大的悖论。因为那些人被消灭是毫不可惜的，全部主义要扫除其害于人。所以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宣传话里，敌人也是人的话，都被抓在这个无产阶级，抓在这个手掌里面，踩在脚底下，像虫子一样的爬来爬去。这个在基督教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别人也不可以这样画的。可是在这里是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价值，他们虽然是人，但是因为他们站了立场跟我们相反，就没有价值。人没有自身自己的价值，问题就是你没有公司价值，你到底站对了，对不对？这就是整个里面出来的事情。第三，人在共产主义的远景中是尊贵的，因为共产主义要让人都那个，但是只有借助世上最激烈的人与人的斗争才能实现。整个过程人是真是被处理掉是随随便便可以的，但是为了最后的尊贵，为什么我就该被处理掉，你就该被那，这没什么道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什么呢？是目的和手段的革命。只要他说这个目的是对的，我什么手段可以做？这目的是永远不可证实，也不是这么对的，但是手段是现现实实的，你可以不断的做。你这个在基督教里是绝对坚决的，目的和手段在基督教里要从头到尾都清清楚楚，就是每一步每一步都是有神的公义、纯洁、洁净、良善在里面。你绝对不能说我目的是我手段可以随便，不可以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可能。第四，因为没有神，人就应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听起来很漂亮的话吧。因为没有神，人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但是当人企图自行掌管人命运的时候，因为没有神嘛，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就是体力了。说这句话没有什么好听的，人是命运主宰，说人是命运的主宰，怎么把命运抓到自己身上呢？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这个优胜劣败，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就是没有最终的公义与审判，也没有最终的怜悯和价值的保留，一切都关乎你人有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是没有神的世界，人就很可怜了。第五，因为没有神，人就不必敬拜神了，人家不必去赞美神了，人家不必敬拜了。但是人如果不去敬拜那至高无上的神的话，无限的神，人一定会敬拜什么？因为没有神，人不得不去敬拜战胜人。因为上帝给人敬拜战胜的功能摆在那里，本来是为他的，战歌是为他而唱。所以为什么在无神论的之前国家里面，战歌那很自然的要唱出来，唱给他听的，唱给受害者听的，就是这样。这就是第五点的悖论。第六点，是因为没有神，人就必须自己发现真理，得到自由。因为没有神，所以只有自己发现自由，得到真理，得到自由了。然后你不要忘了，也是因为没有神，人就可以自己宣布真理，进行战争。所谓你的发现真理，是谁承认你发现真理了？你的话为什么人家要听啊？为什么别人就不是真理，你是真理呢？像现在这可能，香港这里面出事情，我有香港的，我说实话，你敢不听？所以人就可以自行宣布真理，所以一个自信他就落到这个地步。第七，原初人的贪心是借助权力建立了私有制，如今人要借助权力实行公有制，就可以消除人的贪心。这个就可以看到底什么为主了。既然是私有制，是人的贪心来建立的，是贪心是万物自源的，而这个私有制说起来，如果你反过来是用了公有制，强迫人家可以改过来吗？反不过来吗？是反不过来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有一段话，特别是你要去听，因为有一个人要找耶稣，他说你帮我分家产。耶稣说谁能你做我们的教，你让我做你们的教职官呢？然后就警告他，人的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家道贫富，要千万不可贪心。原来人的真正问题不是家产穷的平均的问题，不是财产所有制的分配问题，而是原来的心的贪心问题，是人的罪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在这里耶稣拒绝执行这个权利，而这个权利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崇拜的，最被梦想得到的，因为借助权利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而耶稣拒绝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上帝的道理怎么去真正理解它。第八，无资产阶级多党竞选实行虚假民主，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实行真正民主。啊，因为你是为什么他真理在手了，他是因为代表大多数一党专政，他可以说真正，因为他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意志，因为他是代表了最先进的一切，所以他代表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才是证明主。你自然之间因为你没有合法性，所以你说话多党竞选，本来的民主是虚假的啊，是虚假的。第九是资产阶级心虚胆怯，不得不开放言论自由，而无产阶级正在觉得说不必开放言论自由，是这样说。为什么无产阶级这么傲慢？我们宣政时代这么傲慢，因为他正在走嘛。我讲的就是真理，我对你的公理，政府就对你教育就是了，我说你听就是了。仆人，但是按照他的理论，他也是仆人，你们是主人。那主人不知道什么真理，仆人讲给你听，你知道吗？所以他的理论当中有许多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但是我们一讲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第四，绝对权力真可怕，主人不败是必然。第三句，他们就说，他们讲到西方无产阶级的话语一讲是资产阶级，可能是甚至他认为这个，比如加拿大一定是资产阶级当权，你去投票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了，都是按照这个方面是真实这样说。但是不管他怎么讲，绝对权力真可怕，死人腐败是必然，都是没有人逃出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马克思理论家所有兄弟们，没有人认为权力有这么可怕，权力是太好了，因为共产领袖从来不担忧的，这个体力不适应的，他掌握绝对权力，他是特殊材料组成的，他绝对不会腐败，他绝对不用担心的了。所以什么分区了、他监督了，都是不用担心。因为资产阶级他不代表先进阶级，必须用这种方法来监督他们，而无产阶级到此就不用了，就是这样的。第三一条，正义价值劳动所为劳动所有，正义价值为劳动所有。那么你一开厂，那你肯定不是劳动你得利了，但是你怎么开厂倒闭了呢？你亏本跳板跳楼，你老板活该。他意思就是把工厂组的这种经营的这种不算是劳动，管理不算劳动。其实劳动简单的劳动价值永远固定的，真正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基础的价值。比如说 Bill Gates， 他就是凭着他计算机上面的发现权，钱财就来了。他没有设备，没有什么，他这个知识产权很厉害的。他雇的工人如果叫他只是装数据的话，那就是按每小时算钱，因为谁都可以装。可是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数据？制造设计的数据的人，他要拿很大的工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真正的这个财产从哪里过来，是更高的是精神智慧，而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最后一个人性难题是各尽所能，他就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我要问各尽所能为谁尽？为谁尽的问题没解决，他叫你各尽所能。难怪那是我到低薪年龄去劳动，大家都不肯好好劳动，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拿最低工资的，但是不肯好好叫劳动，就是这样的。我愿意好好劳动，因为我才往上爬，那是两样回事。嗯，安劳分配谁分配？安劳分配谁分配？安劳分配，大家说安劳分配谁分配啊？对不对？分配的人你怎么能够公正呢？这个东西他难道没有私心吗？安序分配，何谓虚呢？我们到共产主义了，我们要安序分配，那么这个虚谁来告诉你？我的需要就跟你们所有的需要不一样，那你给我特别供应好不好？哎，这不是你的需要，我认为你的需要一同饭就够了，那你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这种地方呢，完全是超乎根本是不能实践的，也不能操作的东西。我刚刚提出第二题呢，就是简单的，是叫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难题啊，就是人类难题。我没有从各方面去讲他的这个哲学了、经济学了、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讲他人类难题。最后我就讲他实践他的结果，真理的难题啊，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所有人都是历史的局限。但革命领袖超人他们主张是普世的，永不过时真理。他的命题他自己不受限制，他不受人指挥，他是超人。每个人的意识都是社会历史所决定的，可是他不是，他可以直到永远啊，这是一个。第二，真理必须坚持执行，马克思主义是永远常在，但是真理不能停滞不变，马克思必须常常发展。你到底是坚持还是发展？所以坚持发展，什么情况下发展？什么算坚持呢？谁说话？权力人说话，还是这句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无产阶级才能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领袖早期才拥有。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把他的这个打着科学真理这个东西呢，就完全把它整个拿开。你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普通的人，既然是科学，大家都来学嘛，能够说你不服他就不可以。这就不知道是科学是公共领域，既然是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哎，不对，真理面前要是权力大小分配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时候呢，他的继承人呢，一定每个都是要有权的。在俄国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中国一定是毛泽东， 然后他下面如果是谁是第一把手就是谁啊，一定是这样子。到在朝鲜呢，当然一定是金日成了。那每个人都是党的领袖，领袖即导师啊，权位即真理，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呢，我们是讲的是一个就是他的实践上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实践上呢，人的存在确定实践上他是经历这种暴力革命呢，他是会把人心中的仇恨恶作残忍发挥到极致。第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又会无视人的罪性与有限性，生产力会遭极大的破坏。这些我都没时间去讲，你再想想看就是了。财产公有就是说你不为你的财产去做活，掌握财产的人呢，他是你仆人，他又不管理自己的财产。大家知道这个财产是自己的，才会用心去管理，这是自己的你会用心管理吗？所以这个东西跟人性的贫性和他根本就无视人的罪性，还有呢人的有限性，经济等等的一个被计划，就是整个市场经济是太复杂的一部机器了。虽然几个计划委员会的人办公室里开会就能决定，大家的所有那个，他就把人的有限性给否定掉，所以这样生产力就一定造成大破坏。哪个家是共产啊，一定会发生粮食恐慌，一定是很多票证啊都是凭票供应，这种是这样。中国只有走向经济改革以后，经济才繁荣起来，这才是一个实质。权力崇拜、集权专制，都是他的最自我摧毁的最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一条能改掉，那么共产主义的政权就有救了。因为对任何政党，不光是共产党，一视同仁，绝对权力实现绝对存在。如果没有个独立的、独立于体制外在的一个平衡力量去坚守的话，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谁啊？是最好的奉人，最高顶级的奉人才可以做。当自己的要改正错误的时候，跟权力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人会再这样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人的那种，当我们对人性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对这样子的没有一个外在监督力量的政权会产生一种依托棒的这种想法，就觉得等着他自己好，等着他自己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规律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但愿上帝呢就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该怎样在这个时代里面为着我们的祖国，为着我们的民族，我们能够做一番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最后给大家讲，就是我们要讨论这个课题的三大意义。投入这项课题可是教会信徒的三方面是加深理解神道的真理，清理原有认知上的盲点，使灵敏的成长更加扎实。对基督真理的爱是在于很多不偏离他道理的各种种的灾难当中体悟出来的，从人的有限性当中体悟出来。第二，装备信徒更好的向国内受无神教育，寄望或奢望与当前角色的朋友传福音。不管你是寄望以后奢望的，都必须把两者讲得清楚，你才能把福音传过去。第三，反省教会信徒上的历史上在当代在社会责任上的亏欠，增强信仰抗衡世界的意识，坚定更新文化的心智。我们这一代人，过去19世纪说德国这块土地他就是放弃了，说德国大学弥漫了这种赫格尔主义，所以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所以就等等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放弃了我们阵地，就给人们带来了灾害，是这样。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对不起，非常抱歉，我希望在9点钟结束，但是因为要讲的实在是内容太多，我只能快快的也拼命讲，也只能一刻。那么这样子，原谅，看到这是今年最后一次讲座，明年也不可能双月讲座了。明年呢，我们打算是按季做信仰讲座，所以明年就是4次。所以今年可能最后一次，所以大家如果愿意呢，有点耐心的话呢，我们可以顺延15分钟。嗯，下面有问题拿过来，我就是有的人问题就写得很长，那我读起来有讨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生于贫困阶级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改善，是原来十分尖锐社会矛盾的冲突迅速和缓下来。这种变化是源于何处？是源于福音的广泛传播和被普遍的接受，因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普遍回改吗？还是因为人类在残酷的社会冲突之后接受了某些教训， 希望实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资源配备的不断优化，分配方式的深刻改良，以及与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造成的一些冲突呢？一句话，是由于整体性的进步呢，还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进步呢？这问题很好。其实呢，这个里面是有几个多方面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它在欧洲它的最先进的人，因为它不仅是人的东西，它局限于它的自己世界。他当时认为是绝对情况，他没有想到刚刚在他的资本所谓的他讲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沿用实际上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只是刚刚开始，他的生命力远远不是马克思所能占有的。当初的时候，由于这个整个的生产力的整体还不够高，出来的财富是不够多的。到后来这个大工业生产的财富很多很多出来以后，那完全就打破了马克思的绝对平衡。但是话说过来了，在整个在欧洲还有耐心，不是因为当时一看不行马上就采取了，这有基督教的这个理念的公义在里面。所以马克思主义虽然他是研究的全是英国德国法国的东西，他根本不把亚细亚整个俄国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就在那里发生，可是那他所预言的一切全部都成倒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地方，倒是借他的东西去行事去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原来呢，人民要的东西就是说有两个，越是在集权专制的社会里面，政治上集权，经济上贫困，然后思想上没有受过基督教影响的，这三大因素存在的国家，就是革命容易爆发的温床。这跟马克思主义有关也没有关，但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只靠增加了理论上的理直气壮，这个是说中国，因为中国到以新运动被中国人自己不相信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个外国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所以可以拿过来。其实在中国认可，所以他就沿着这条路，俄国是专制集权的国家，是沙皇统治的，而东正教在那里，因为东正教本身的局限性，东正教你去听他的教会，他牧师不太讲，没有牧师叫做神父，他主要是东正教有很大的神秘性，所以他在那里给你做各种各样的仪式，你很少听到他讲到。所以尤其俄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大部分的东正教信徒是停留在迷信状态，所以他没有得到基督教因为什么东西，凡是宗教改革的社会你尽量打不进去，对，所以是多方面的力量。所以他从这个俄国到中国，然后到顺着一路最小抵抗，从越南到柬埔寨，都是到一个原因，独裁的，是政治上是独裁的，经济上是贫困的，思想上是什么，也是这个封建专制，就是没有这个基督教信仰洗礼的，都容易被改变。这个就是所以中国文化是挡不住的，中国文化是挡不住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跟中国文化很不相同，但是中国很有意思，在马克思主义里面，中国都是说是反对西方的人，但是唯有这个西方大家都很接受，所以在这里是马克思这个西方人跟中国人他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这个方面要小心。所以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考察问题不是从一个方面来看，这就是其实评论物理学玄论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者的决定论，如何有可能支持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论，并解决辩证史观与唯物论之间的矛盾，玄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义以后共同的预测，这些预测的错谬何在？物理学的玄论我对他还不太了解，他的理性什么？因为我所谓的 string theory 这个东西本来是讲好像是一个大一统，就是爱因斯坦他要发展的这个大一统的规律，怎样把四种论力在一起，玄论是它更加发展的多种空间是数学上的一种操作。至于它怎么样和唯物主义说的决定论搞在一起来继续辩论呢，我看不出有这两者它对它有什么机缘，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不是最了解，我希望各位呢跟我到时候可以再在我们再继续有的时候再去多多的讨论一下有关的东西。马克思啊，在中国这边回应洪牧师的讲座，马克思是大书呆子，因为他没有给资本家打过一份工，他的理论是书房里出来的。无产阶级战争是伪命题，要战争要有强大的物质文化精神资源，更要掌握国家机器，哪来无产可言？马克思主义为后来者提供了共产再造理论的基础，既先了又幼稚，却穿了是一拳不得。
嗯，但他不是问题，他就是给我做个回应就可以。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马克思主义他做的过程跟他的立论基础是不一样。马克思主义是出来自己对有产阶级，他也是那个，然后恩格斯就是恩格斯本身是资本家，所以他的经济基础不仅仅他的自己的那个是上层建设，他的社会存在不仅他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一定要掩饰。所以那时候我很不服气的时候叫做出生论的时候，讲我们出生不好，所以我们思想一定不好。那为啥早期的革命家出生不好，思想就好呢？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完完全全就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在权力里面，都在权力里面。当为了维持着既得利益的时候，他这块饼不想分给大家吃，那种所谓的你出生论的东西呢，来保护啊高干子弟或者得了他自己的权利的人是最有最有好处的。所以有很多东西，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东西，说人的自信、人的权利就混在里面，就会搞清搞错很多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在讲到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问题不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他是出了这个理论，从马克思个人来讲，我不想对他做什么特别的批评。关键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马克思他是个人的理论，他的书房里头做错了，他的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一丝不苟的这样子的钻研精神，他的不顾贫困，他不顾他的社会存在，他不顾他的经济基础，拼命要超越的那种精神，都是跟他理论相反的啊，他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都是很了不起的精神理论，很精神理论，真的很了不起。问题就是说，他做了一些他做不了的工作，他要想成为神是不可能的，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把他当作神了？我们要检讨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主意过来了，我们全中国人就这么去拥抱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他面前能够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平淡的态度去讲呢？这是为我们很大问题。我们很多人很胆小很怕啊，当时我在文革当中我讲了几句话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我对，但所有的人四面八方的人都劝我不要这么说，因为他们比我比较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最聪明就是说不要去这样，人大就活在这种权力之中，以不以真理而那个的话，这种人生这种状态是很可怜的。可是他们认为是很精明，我们做精明，我们可以这样，这才是这种精明的可怜，可怜的精明。既然共产主义是反神的，从为什么容忍它发展？哎，很有意思，共产党反神像邪教一样，应该被解体消灭，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神。神为什么容忍它发展？神有它的美意。很多人无神论，无神论觉得没有神不好，当无神论可能最高处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大家受到了灾难性的效果的时候，我们才醒过了，像你我这些人才能回到基督教里。我相信如果我不是对共产主义曾经非常的向往过，或者觉得非常那个话，我真的不会回来。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受到深刻的教训以后，人就让我想，为什么原来善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听两句口号就是肯定是善恶。原来善恶里面是真诚的真理的问题，除非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才真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所以我们共产主义是沾那个智慧果跟善恶果的一点烂物，有多少有志的青年、热血的青年、理想主义的青年走上那条不归路，这种惨痛的悲剧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我仍然对那些早年参加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那些中国青年，我保持最高度的敬意，因为他们也想改变那个中国的样子，因为中国那个样子实在不像话。可是怎么改变是更深的理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教训。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神就让这一幕就演吧，演到最后我们真的从这里面我们醒悟过来，所以神任凭他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哪一代的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信主的人很少，信的也就是自由主义的。但是科学发展了，现在有八九十年了，我们这批从后共产主义进入出来的人这么容易信主，这就是因为跟共产主义的它的全世界的这种破产的有紧密的关系。这个才是神真正的美意，让我们从这场里面能得到这样。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要告诉他，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必须要知道福音，同时我们要知道它共产主义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要是像这种谩骂似的把共产主义讲成好像它从来就是一塌糊涂，其实不是，它里面还包含着那种人的善良、人的理想、人的盼望，这本来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它最可怕的悲剧是在这里面的变革，这才是最可怕，所以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所以对共产主义呢，不是简单的你就可以去把它，你要真正的 我认为真正能够抗衡抗拒这么久的，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才能站在一个很高的道德的就这样的真理的高峰上面。你资本主义肯定绝对共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抗衡对象，可以这么说。其实也没有这个，这个假想敌人。西方没有一个公，这样我们讲，哎呀，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搞资本主义，我们有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有资本主义理论，你到西方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这是我们在国内所说的一种断绝。真正能够抵抗他的，抵抗他的，是真正是来自于人性的尊严，人的平等自由，是上帝给我们。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里面把人都变成了工具化，这才是对人性的最大否定。还有的是大陆政权能不能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Yes, of course, indeed。就是这就是政教合一，就是这样的。所以最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俄国十月革命是完宣布我们政教分离。奇怪了，你是政教合一的，别人的宗教就被你受迫害了，什么叫政教分离？所以马你要知道为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一定要从伟大无产阶级导师呢？领袖跟导师要合在一起吗？你就是个最高行政长官了，不说就是个总统，谁会讲他是思想领袖？没人去这样看他。可是中国，你如果做共产党的领袖，第一把手你还搞不出一个什么主意出来，不搞这个理论的代表，你底下就是就失去了合法性了，你明白了吗？所以第一把手他有他的责任，别人他弄不出来，别人想办尽办法要变个花样，让他在最后要弄出一样东西出来。他这就是政教合一，他一定是他是做领导人的话，他一定要站在共产主义教的教主位置上，所以他叫政教合一了。他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啊！所以人共产主义的信仰就觉得哪啊？就我们从基督信仰的真理当中，我们相信真理，上帝就告诉他这个真理，你绝对不用政权的力量去帮助。既然是真理，你也绝对不用武力，甚至于强迫人家。你是真理，更应该开放言论自由，更应该让人家信仰自由，这才是真理的本色，而不是用自己的真理不让别人说话了。那个真理永远就没有被挑战的可能，那个伪真理，你只要是真和伪就永远搞不清楚，这才是人的很大的悲剧。马克思主义在基督教信仰坚持的国家很难立足，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东正教信仰很坚的国家立足？那可能他想，基督教正好我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东正教的问题就是它的神秘化，神秘化。所以去看，你看呢，东正教的神秘主义，不过也不要小看。他鼓舞了一代的那个俄国的文学家，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了《罪与罚》，啊，还写了是罗马什么科夫弟兄啊，啊，哈尔马科夫弟兄那个哈尔马佐夫弟兄嘛，就是克马佐夫弟兄，他写了这样的著作，是很伟大的基督教的著作，文学著作。当然托尔斯泰他的神学有点问题，他也写出了复活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对基督教的很大的这样子的影响的著作，这个是对俄国的贡献。所以俄国的这个知识分子里面有一种很深层的有一种那种伦理，就后来就发展在这索尔仁尼琴身上。索尔仁尼琴写过古拉格群岛，对不对？古拉格的一些索尔仁尼琴他这个基督徒，还有哈巴罗夫，他是核物理学家，苏联的氢弹自治，所以他也为道义和信仰奋斗的这种团体。所以说东欧那最难弄的就是比如说是捷克啦或者波兰这些天主教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那俄国现在呢能够占有它的社会的稳定力量也是来自于宗教。所以宗教其实特别是这种大的宗教都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当作是社会国家的一己力量。如果是这样子排除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自由而奋斗，要为我们的言论自由而奋斗。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里，我们希望能够从良性发展的道路，从内部能够改革，比方政治改革的话，我们基督徒能在海外能够说话的说话。能够共同的能够让国家或者是能够让基督教的这样子的福音是完全不可一世的能够在整个的大地上面传开的时候，中国的这样子的有福和福气人民那就来到真正美好。好，那我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就基本回答这里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